勤劳的农夫来到，播撒生命的稻种，
细心栽培浇灌，伸出幼苗，生命成长。
喜乐树全人成长课程教师版。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好吗？灵长儿在主基督耶稣里向您问安。您现在收听的呢是喜乐树全人成长课程，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我们今天会继续耶稣的比喻。那过去的日子呢，真儿跟你已经分享了七个耶稣的比喻了。我们透过查考基督耶稣他的话语来明白上帝的心意，也能够实实在在的将他所想要我们知道的这些信息能够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此呢，今天真儿要带给您的另外一个比喻，就是记载在马太福音七章24到29节的关于聪明的建造者和愚蠢的建造者之间的这个比喻。那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我们虽然不是建筑师，但是我们却在一生的过程当中建造我们自己的生命，建造我们与人的关系，建造我们与神的关系。而且呢，我们在各种各样关系的建造、生命的建造以及知识的建造上面，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只是停留在脑子里的知识和我们在真理的装备上面仅仅停留在我们的知识层面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实实在在的将这个真理往下扎根，也当然就不可能有开花结果的生命。所以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当我们要教导儿女的时候，如果我们只是知道去教导他们，而不能够活出来做榜样来影响他们的话，那我们将来所带出来的这一群也同样和我们一样，只有知识没有生命，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要行道，不要单单的听到自己欺哄自己。好，在课程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父王，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虽然让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是靠着你自己的救恩得救，靠着主基督耶稣的宝血得救，与我们自己的行为没有半点的关系，但是同时你也激励我们要因着感戴这份救恩而完全的生命改变，不要只是单单的听到，乃是要行道，信心和行为结合起来，能够在这个地上见证你的荣美。求主来帮助我们，打破我们心中那个又恶又懒的灵，使我们能够积极的跟随你，积极的来改变。求你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名求，阿们。好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就要来思想，到底什么样的人称之为听神的话、顺服神的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如果您从小在教会当中长大，或者是您已经信主很长一段时间了，您听到的年日已经不短了，你就会发现我们往往因为知道了就觉得自己已经做到了。我们会发现那些真正听到并且去行道的人，正好是那些生命非常的快速成长，又能够向下深深的扎根，向上多多结果的人。我们非常羡慕这样的生命，可是呢，对于我们自己每一个人来说，必须要突破的一个非常大的拦阻，就是我们在意识上面知道和我们在生命当中去活出来之间的这个距离。我们要努力的把它尽量的缩短，以至于有一天我们能够听到行道，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自然的流露。耶稣呢，他做了这个比喻，就是聪明的人和愚拙的人。他的这个比喻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看到了 他的心意不仅仅是教导我们有关天国的知识和天国的真理，他是要让天国活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让我们成为他天国的子民，在这个地上彰显他的荣耀，并且能够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他。这个是他的心意，并不是要造就一群所谓的头大神学家身小的一个畸形儿。头大身子小，这是普遍教会的光景。正而自己从小生长在传道人的家庭，就有这个很严重的问题，从小就熟读圣经，许多的经文能够倒背如流，但是做到了吗？全然不是这样。一直到正儿自己的生命翻转，整个人重生悔改得救，并且积极地学习在他的话语当中去理解，去深耕，去建造，去一点一点地去实践，这个过程是痛苦的。这就好比天路历程当中的那个基督徒，他一点一滴的经历在神话语当中的翻转，去经历那个被神话语的洁净，去塑造他自己的生命。当然，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如何才能够活出神的心意来，那这就离不开一个最重要的话题，就是听话。我们想知道神的心意，但是却不愿意听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光景呢？我们会发现，如果您去书店，你在教会当中认识弟兄姐妹们，最常问的问题，最常被问到的问题都是，我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心意，你可不可以帮助我明白了解什么是神的心意？那从我的内心深处来探究一下，正而必须诚实地说，实在是因为我们很想知道神到底是不是和我的想法一样。如果一样，哇，我就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如果不一样呢，那我就对他的心意忽略不计。这个就是普遍信徒的最大的问题。求问神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人人都求问神呢，求神拜佛的人多的是，这是人间的一种常态。不要说我们祷告过了，就等同于我们听懂了神的意思，并且愿意听从他。真心求问意味着想要完成神的心意，真正能够完成神心意的是那一个按照神的旨意去建造他生命的人，是那个按照神的心意去行道的人，而不是自己欺哄自己，听见神的话就以为自己知道了，并没有真正的实践在自己的生命当中。真儿实在是想要提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心想要了解神的心意，就需要去完成神的心意，想要按照他的计划去做，那么就要求我们在祷告之前已经决定要完全的降服在他的面前。就像主耶稣说的，不要照我的意思，乃要照你的意思来成就。即便发现当他的旨意和我们内心的渴望是相违背的，我们已经打定主意就是寻求他的旨意成就，否则的话呢，我们就如同耶稣他所做的这个比喻一样的，我们是自欺，是行诡诈自害，表面上我们寻求神，但是实际上却违背他的旨意，一生都没有办法活出这个神掌权的生命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为什么要去寻求神的心意？为什么要按照神的心意建造我们的人生呢？我们不想遵行神的旨意，为什么要去假意寻求呢？因为我们人有寻求的需要，我们里面有拜神的需要，因此呢，我们对待生命当中任何的事情都想要去寻求神的带领。可是同时，我们因为悖逆神，我们想要神来帮助我们，来过我们自己想过的人生，这就是把我们的生命建造在沙土之上，想让神来帮助我们，那是绝技不能的。 除非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心意当中，神他做我们荣耀的帮助者，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来完成他在这个地上，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我们千万不要把神来作为填充、空洞，或者是补满一个欠缺的，他是来统管万有，夺回我们整个生命的。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预备好让他帮助我们建造我们的生命了吗？求主来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让我们做个聪明的建造者，听见他的话就照着去行，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活泼的见证，成为我们儿女下一代的祝福。下面由芳华老师和玉芳老师继续的来带领我们预备今天的课程。
谢谢林真儿带领我们默想这一课的课程。我是芳华。
我是玉芳。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喜乐全人成长课程教师版。教师版和学生版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提供给教师家长透过我们的课程预备来教导孩子。那今天我们要进入的同样是耶稣的比喻，主题是聪明的建造者和愚笨的建造者。我想听到了这个题目，熟悉圣经的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我们要说的内容是什么。它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4-29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4-29节，耶稣讲了关于将房子盖在沙土上以及将房子盖在磐石上的差别。在这里要请老师事先准备的物品，像一些些的沙子、水以及树枝。好，在查看圣经的部分，预备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呢？
把树枝插在沙土上，其实我们手这样摇一摇，树枝就很容易倒掉。
嗯，
但是如果我们房子是盖在磐石上的房子呢，它就会很坚固，不会倒。
透过这个实际的东西让孩子看到，如果把根基建造在沙土上，是很松散的，而且不够稳固，很容易就会倒塌下来。那在这里除了预备这些东西之外，也要请老师事先将附录当中的图片剪下来，因为我们要让孩子呢把这个附录贴在学生本的第19页。学生本的第19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画面，一边呢是沙滩，另外一边是坚固的磐石。孩子可以把老师剪下来的附录的图片把它贴在上面。
那我们做好了这贴图的动作以后呢，可以带小朋友来看磐石上的房子，指的是谁呢？谁可以像在磐石上的房子呢？就是已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的小朋友，他们就可以像是在磐石上的房子那么样的坚固，他们遇到了许多事情仍然可以站立得住。那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小朋友，他们为什么会像那个沙土上的房子，为什么会倒塌？可以带小朋友打开沙土上房子的门，看到里面倒塌的样子，因为它里面就像是小朋友的内心，它装满了说谎，还有偷窃、生气、贪心，像这一类型都没有办法让孩子们的品格、生命的表象那么样的坚固。就像故事里面说到的，他看到东西拿走了，他没有一个诚实的品格，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份工作。
嗯哼，好，所以一边做手工的时候，一边也可以跟孩子们解释。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活出神的话。活出神的话，这里我们要带小朋友唱一首诗歌。看到了这首诗歌让芳华觉得非常的亲切，因为以前在教主日学的时候也曾经教孩子们唱过这首诗歌。 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两种根基》，在学生本的第20页。好，不知道当中有没有弟兄姐妹会唱这首诗歌，如果你不会唱的话，让芳华唱一遍给您听。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聪明人房子盖在磐石上，天上降下大雨来，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大雨降下大水往上涨，房子稳固永不动摇。那老师可以透过这首诗歌带孩子们一块的来唱，当他学会唱这首诗歌的时候，他的印象就会十分的深刻。
最后要请老师带小朋友来把我的决心把它读出来，就是我要成为房子盖在磐石上的聪明人。
嗯哼，好，跟孩子们一起来读这句话。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初小级的分班学习。初小级的分班学习，暖身活动的部分，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呢？
可以唱两种根基这首诗歌。
哦，好，老师就带小朋友唱两种根基这首诗歌。芳华记得过去在教主日学的时候，这首诗歌可以带动唱，老师不妨想一想，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一边唱一边带孩子做动作。好，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京剧的背诵，请老师翻开学生本的第32页。学生本的第32页，这一节的经文在雅各书一章22节。雅各书一章22节，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欺哄自己。
我们可以预备2到3个镜子给小朋友，让他们看到的经文，在圣经里面的经文照着它，然后从镜子里面来读经文。
嗯，这确实是很特别啊，拿着镜子读经文，然后呢把这个京剧背下来。学生本的第32页当中，在中间的部分提到了，在故事中有两个建筑师，他们所造的房子遇到了猛烈的暴风雨，有一栋房子倒塌了，但是另外一栋呢却坚固不倒，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的根基是不一样的。那我们要请小朋友粘贴好图片以后呢，他们可以一面温习他们所听到的故事，一面翻开他们所贴的那张图片，看盖在沙土上的房子遇到了环境上的像雨淋啊、大风吹、洪水的时候，这个在沙土上的房子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好，他们可以翻开那个立体书的图片。那另外一个盖在磐石上的房子，也可以请小朋友翻开，当这房子遇到了雨淋、大风吹、洪水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嗯，在这里我们也补充告诉孩子们，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盖自己人生的房屋，我们可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帮助孩子接受耶稣，这样他的人生就能够把它建立在一个稳固的根基上。
是因为沙土呢就是指着罪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带着罪，我们的生命是没有办法有很好的呈现的，而且遇到试探引诱的时候很容易陷在网罗的里面。可是这磐石呢就是指着耶稣基督，所以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小朋友，你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来活出神美好的生命。
嗯哼，好，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想一想的部分。想一想的部分，请老师对照学生本的第34以及35页。神对他的儿女，也就是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一个一生的计划。神的话就是我们这一生的 建材。所以我们可以先将第八课的附录的经文剪下来，让孩子可以布置在这个房子里面。这几节经文分别是马太福音的22章39节，以及以弗所书4章32节，马太福音22章37节，加拉太书6章10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5到18节。这几节经文分别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要爱人如己，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或是待众人常要追求良善，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哇，我发现呢，当我们把神的话当作是我们人生房屋的建材的时候，会发现这样的人生是非常充实而且精彩的。
反观我们在这图案中的后面，看见一个哭泣的小朋友，他的房子呢，记录着恨恶、猜忌、贪心、嫉妒、争吵。所以我们要让小朋友知道，在罪的基础上所盖的房子，终究会倒塌的。
嗯哼，那这就是我们初小级的分班学习。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的是高小级的分班学习。高小级呢，是为小学4年级到6年级的小朋友所预备的课程。再次的提醒老师家长，如果您要和我们一同的来进行这样的课程，请您事先在良友电台的网站或者是手机应用程式将相关的课程给下载下来。那这个课程分学生版以及教师版，您可以在以上刚才芳华所说的这一些的地方下载下来。接下来的高小级的分班学习中，它暖身以及京剧的背诵都是一样的。
老师也可以补充，在地震的时候有一些房子倒塌的情况，房子会倒有许多的因素，有一些房子它的基础原来是一般的土壤，但是后来因为地壳变动的关系，渐渐就成为异化土质的土壤。所以当地震的时候就很容易倒塌，而且相当的危险。
好，那我们要看到的是学生本的第32页以及33页。在32页的上方，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京剧的背诵，但是你发现呢，它是颠倒的，所以孩子们呢，在看这一节的经文的时候，诶，他可以尝试把正确的经文读出来。另外，同样的，在附录的这个图片上面，他们也可以把两栋不同的房子贴在相对的位置上。在学生本的第32页下方呢，有圣经博士。这里提到了关于磐石的介绍。磐石呢，是宽又平滑的大石头，这表示了安全又坚固的意思。圣经中提到的磐石通常是指险峻的岩石围绕成的天然要塞，除了字义上的含义之外，也用来形容力量坚定不移、安全的场所。因此呢，磐石也常常用来形容保护以色列百姓的神，他是我们的磐石。
我们在查看的这部分做了立体书以后，我们也是要请小朋友在这课程的里面想一下，他有没有什么是带着罪在经营他的人生。那若是有的话呢，可以带小朋友 来祷告。那如果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小朋友，这里有提供祷告文，可以让小朋友可以跟着老师，由老师来告诉孩子们怎么祷告，让孩子们自己来祷告。那这祷告文是给还没有相信耶稣的小朋友，那已经相信耶稣的小朋友他不需要再做这祷告文，我们需要给他得救的确据。在希伯来书的第13章第5节那里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还有第6节这里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那这是一个得救的确据。那有一些孩子们，他虽然接受了耶稣，但是他可能在我们呼召他的时候，他又举了手愿意做决志祷告，这时候老师可以怎么帮助这样的孩子们呢？第一个，要澄清这些孩子们为什么还要再重复接受耶稣的想法，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可能是他以为自己还没有得救，那或者他有一个情况，他缺乏得救的确据，所以老师就是需要再给他得救的确据。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他可能有犯罪，心里没有平安，所以老师们需要用神的话来让他有平安。像约翰一书1章9节这里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另外一种的原因，可能是他希望引起老师的注意，或者是有什么事要跟老师交谈，要再一次的来到你这边来做祷告。
嗯哼，好，最后我们进行的是想一想的部分，和初小级的小朋友一样，我们要教导小朋友像建筑师按照设计图盖房子，要按照神的设计图，也就是圣经的教导，圣经的话语来盖房子，也就是顺服神的话语。这个部分可以请高年级的小朋友打开圣经，将上面的经文简单的写下来。
请老师带孩子们翻圣经，读经文，然后一项一项的用神的话来思想自己可以怎么做，让自己的生命可以建立在主的话语上面。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不同年级的分班学习。节目的最后，我们同样的一起来向神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要赞美你的圣名，因为你的属性实在美好，实在完全。恳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都建立在你话语上面，每一天省察自己的内心，是否有怨恨猜忌，是否有嫉妒纷争，贪心骄傲，沾沾自喜，或是要比别人强的想法。求你让我们的心都能够被你看顾保守，使你的属性建立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以祷告的心做每一件事情，讨天父的喜悦，使我们的根基建立在主的话语上，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活的准则，是我们生命的磐石，让我们的生命显出你创造的荣耀美善的工程。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非常感谢老师家长和我们一起来预备课程，我是芳华，
我是玉芳，
愿神赐您平安喜乐，我们下回再会。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朵小花都美丽，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湖的花园里，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齐心呵护，不然你伤心